这是基督福音信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生命是一场悲喜的体验，人生就是一场不断苏醒的旅程。心灵的方向错了，就无法感受生命的喜悦。今天在这里，上帝与你有约。认识上帝是一场盛大的遇见，它能使你沉淀心灵的浮躁，过滤往日的忧伤，带你触摸心灵与生命的神圣所在。上帝说，你的心需要休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希望福音电台为您带来的福音节目《触动的心灵》，我是主持人春雨。让我们在这里远离心灵的疲惫，回归上帝的抚慰，触动心灵的每一丝感动都让它留住。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此时此刻的您在做一些什么呢？每一次在节目的一开始，我就在想啊，不知道此时此刻的您在做着一些什么，又想着一些什么呢？今天的你又经历了一些什么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在乎我们，至少希望某一些人或者某一个人在乎我们。我们也很希望自己能活得有价值，也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很多时候我们得不到这些呢，心里就会有一种失落，也会有一种彷徨和挣扎。我们就在想，我的分量究竟在哪儿？我的价值究竟在哪儿？在今天，一个人的身价可以从什么地方看出来呢？是薪水的高低，还是财富的虚实，智力的优劣，外貌的美丑，还是有多少的保镖随从其后，多少的倾慕者围绕四周，或者说多少人在他的婚礼中羡慕，又有多少人在他的葬礼中哀悼。一个人的身价是从这些地方来看吗？我曾经看到有人这样说，在我心中常常会浮现一幅情景和随之而来的一个隐忧，就是到了那一天，在我的葬礼中，到底有多少人会真正怀念我和他们共处时的点点滴滴呢？我又曾经留下了什么给别人呢？听众朋友，这个朋友之所以这样想，他可能真的在想，我们到底带给这世界的是怎样的分量？我们来这个世界上走一走，我们的价值究竟在哪里？每当我们想到这里，就赶紧反省一下自己最近都在做些什么，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能做的就赶快去做，免得下一次再碰到同样的问题，心情会更加的沉重。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不由自主的去羡慕那些天之骄子，是人们甚至是全世界关注的一些人，比如在每一年人人都期待从杂志上看到全世界的富豪排行表，从杂志上来看现代俊男美女的前十名。今年入围富豪名单的是谁呢？个人的资产有多少呢？在这些富豪的排行榜名单上，又有谁能蝉联不败呢？亲爱的听众朋友，尽管很多人虽然知道这财富和外貌 虽然都不可靠，但是仍然非常的羡慕。羡慕一些人拥有过上亿、上千万，甚至只有上百万的身价。即使互不相识，对这样的人也存有一些敬仰的心。如果真有相处的机会啊，对他们也会十分的客气。总觉得他们就是有分量的人，至少曾经这样过。那还有一种欣赏，叫做情人眼里出西施。有的时候，欣赏一个人并不需要任何的理由，不在乎家庭背景，也不介意五官是否端正，只在乎他对自己的体贴和照顾，只看到他可爱的笑容和身影。对于所爱的人，无论是恋人、夫妻、父母或儿女，他们的价值往往要比自己的生命更宝贵。虽然知道他们并不完美，但是却愿意完全的接纳他们，为他们牺牲自己，愿意为他们做很多的事情。那这就是因为感情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常常也因为亲情、友情和爱情而觉得感动，感觉到人生的美好，也感觉到生活的温暖和踏实。然而你知道吗？一个人对陌生人怎样，才是真正能够看出他的身价和他的分量的，也是能够真正看出他的内心的。有一次，两个朋友一起参加一个大型的座谈会，参加的人数几乎上万了。夹在这人潮人海中啊，真的是有一种被淹没的感觉。在这两个朋友当中，其中的一人啊，就觉得夹在这样拥拥挤挤、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而且与身旁的人不断地擦肩而过的时候，只觉得烦躁，巴不得赶紧啊找到一个位子来坐下。而就在通往会场的楼梯间，他们突然听到有人呕吐的声音，顺着声音望去，果真有一位20多岁的女子，右手扶着墙，弯着身子，仍然在继续呕吐。看到这里，他下意识地抓住他朋友的手，想赶紧回头绕道而行，因为他身后的朋友似乎还没有察觉到。但是他的这位朋友啊，却莫名其妙地探出了头，发现了那一位正在呕吐的女子。虽然手被拉住了，却仍然大声地问道：哎呀，你看他怎么了？要不要我去找人来帮忙呢？看到自己的朋友这样说，这样做，这位朋友啊，心里咯噔的一下，好像这心里面啊，被狠狠地敲了一棒。有个声音在说：你在帮谁呢？谁真正需要帮助呢？你到底有没有帮他呢？其实啊，他说不用多想了，我知道自己只是自私的，不想自找麻烦，借着不想让朋友看到狼狈的一幕，实际上也给自己找个机会离开罢了，还以为朋友或许会感谢自己，和自己一样呢。可是只听朋友的话刚刚说完，就有一个人已经走到了那位正在呕吐的女子旁边，拿出了纸巾给予协助，朋友也就不再多问，于是呢，他们就赶赴会场了。所以，虽然这只是一件小事，亲爱的听众朋友，但有没有我们自己的影子呢？我们有的时候碰到一些人需要帮忙，但我们却躲避，不愿意自找麻烦，总是想绕道而行。但其实，一个人的身价，一个人的分量，不是看他炫耀自己有一些什么，而是看他为别人付出了什么，尤其是对那些有需要的人。这在圣经中耶稣所讲的那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中就已经有很清楚的说明了。耶稣所看重的并不是我们拥有什么，而是我们付出了什么。因为耶稣的一生就是这样，他告诉我们，你要想别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别人。 其实这也是很多人想对待别人的理想，但是在现实的生活中，多数的人都觉得自己顾自己都还来不及，真的是自顾不暇呢，谁还能管到别人呢？个人是这样，团体也是这样，所以这个社会就出现了一种现象，人们把它叫做是冷漠。为什么会冷漠呢？圣经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接着，人与人之间又产生了一种现象，叫做失望。人不但对别人失望，更常常对自己失望，懊悔自己做了不该做的事，或者是没有做应该做的事。可以说，在人的眼中啊，人的价值实在是难以评定的。但是在上帝的眼中呢？圣经诗篇的8:4，这里写道：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在上帝的眼中，人的价值却是肯定的，在今生是上帝爱的对象，也是上帝托付管理他一切所造的对象，在永恒中也会获得荣耀的冠农。希伯来书的2:7，这里写道：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亲爱的听众朋友，无论你是怎样看待自己的价值，怎样衡量自己的价值，还是说你怎样看待别人的价值，衡量别人的价值，今天上帝对待人的衡量却和我们不一样。虽然在宇宙万物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小的就像一粒灰尘，然而通过刚才的圣经经文，我们却看到上帝看重我们，无论是谁他都看重。人看人和上帝看人有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人看人只能看到表象，而上帝看人却能看透内心。人没有办法真正完全的来认识一个人，但只有上帝，只有他能够看透人的每一个心思意念。即使是最尽职尽责的父母亲，也无法完全来测透自己孩子的每一个心思意念。即使是最最细心的丈夫，也无法看透自己妻子隐藏的意念，而妻子对于丈夫也是这样，何况是互不相识的人呢？我们又怎么能够轻易地生发出一种怜悯的心呢？与我们为敌的人啊，就更别说了，谁还愿意多看他们一眼呢？不报复都算好的了。可是今天我们却看到，上帝看重我们每一个人的价值，是因为他清清楚楚地认识每一个他所造的人，他对每一个人都存着像父母爱儿女的心肠，耐心等候着每一个人的成长与成熟，并且承受上帝将要托付给他的责任，以及那将来的荣耀。上帝对于我们的拣选是出于他的慈爱。但是有的时候啊，我们仍然不免呢，对很多事情不明白。比如说，有一些人好吃懒做，可这日子似乎过得又潇洒又舒适；而有些人一生辛勤工作，却只能勉强的糊口度日，这样公平吗？而这两种人的价值是否有差别呢？他们的身价，他们的分量是不是不一样呢？的确有差别，但这个差别不是你所认为的。在圣经当中，耶稣曾经用一个葡萄园工人的比喻来教导门徒，工人得工价而做工是应尽的本分，至于别的工人做了多少工，拿了多少钱，却不关他的事，也没有什么好不平的，因为主人的心里自有主张，自有公道。 工人们看到的就只是拿到手上的工钱，而主人看的却是工人的态度，以此来决定以后由谁来做工，选谁来工作。因此耶稣说，被招来的工人虽然多，但真正会被选上的工人却很少。从耶稣所讲的葡萄园工人的比喻中，我们也可以学习到一个看待他人应有的态度。什么样的态度呢？圣经腓立比书的2:3，这里说，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还有就是罗马书的12:16，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我们从葡萄园工人的比喻中啊，从耶稣所给我们讲的这个意味深长的比喻中，就可以得出以上的结论。上帝怎样看人，还有就是人应该怎样来看待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人和人之间的了解也许没有误会多，似乎这误解比了解还要多。这些很不幸的发生在世界的每个地方，但是上帝对世人的爱却是不变的，他看重每一个人的价值。今天无论你是否对自己满意，只要你来选择寻求上帝，选择来跟随主耶稣，你人生真正的价值和分量就已经被开启了。那一位看透人心的上帝会按着我们是否有一颗温柔谦卑的心，将我们从世人中分别出来。这个时候，你就不会再觉得迷茫和失落，更不会觉得自己找不到自己的价值所在，以及生存的意义所在。而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看一个人的身价，包括我们看自己的身价，将不再是薪水的高低、财富的多少、智力的优劣、外貌的美丑，还是说多少保镖随从在后面，多少的羡慕者、倾慕者、仰望者围绕四周，多少人在婚礼中羡慕你，多少人又在某个人的葬礼中来哀悼他。这些都不是一个人真正的身价，因为一个人真正的身价是活出上帝在他身上的那个命定来，这就是他最大的分量。你也只有回到上帝造你的那个计划当中和旨意当中，你的人生才能成为最有分量的人生，也是最能达成那一个丰盛的人生。亲爱的听众朋友，其实简单的来说，人找不到上帝就找不到自己的价值，人不知道自己在上帝里面的使命和旨意，就无法活出有身价有分量的人生。因为上帝说，他按照他的形象来造人，人有他的样式。只有当你回归到上帝造你的样式中的时候，你才能感受到自己的身价是多么的宝贵。因为天上的衡量和人的衡量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天上的衡量已经来到了我们这里，当上天在衡量着我们每个人的时候，不知道你的心里是否坦然无惧呢？今天我们是否也要换一种眼光，用上帝的眼光，用上天的那种衡量标准，重新的来衡量和评估我们的人生，重新的再活一次呢？不要忘记，上帝他看重你。在生命中最艰难的日子里，上帝让我每日和他亲近，经历他的同在，借着每日灵修，他使我走出生命的低谷，一次又一次的使我重新找回了新的生命和喜乐的泉源。上帝借着每日灵修来证明他的同在、看顾和关怀，使我与他建立起更加亲密的关系。要想有健康的属灵光景， 就需要每日与主同行。请您与我一同进入每日灵修。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希望福音电台为您带来的福音节目《触动的心灵》，我是主持人春雨，非常的欢迎您能够光临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将要为您播出的是每日灵修，首先要邀请您和我一起来分享本期每日灵修的主题经文，记载在民数记十一章的第一节。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今天每日灵修的主题叫做告别抱怨。听众朋友，说到铁人三项全能竞赛，可能有的人是略有所知，这是一个体力强度很大的比赛。曾经有一位选手叫麦卡斯·路卡杜，他参加了铁人三项全能竞赛，他也经历到抱怨所带来的负面力量。他说，当时我游了2公里以后，又骑了90公里的自行车，我已经没有足够的体力了，真是没有体力再跑上21公里的路了。当时跑在我旁边的一个同伴也是如此，我还记得他对我说，哎呀，真是糟透了，参加这个竞赛是我做过最愚笨的决定。这时呢，麦卡斯就说拜拜，因为他知道如果他继续的听这位同伴的话，他一定会同意对方的想法，所以他就离开了，继续往前跑。亲爱的听众朋友，抱怨不仅仅能让自己的士气低落，而且还会感染你周围的人。抱怨是心灵的毒药，它会拦阻你接收上帝给你的福气，更会拦阻你前进的脚步。在圣经中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中啊，许多人不断地去听其他人的抱怨，以至于开始赞同他们，这当然使上帝发怒。因为上帝已经将以色列民从为奴之地拯救出来，而且应许与他们同在，但是以色列人却仍然不断地抱怨。他们不仅仅埋怨旷野的艰难，还不满上帝所赐的食物，就是玛纳。以色列民忘了玛纳是上帝赐给他们的礼物，是出自于上帝爱的手，上帝必须要管教他们，因为当时抱怨已经毒害了他们的心灵，使他们不再感恩，而且抱怨还会迅速的蔓延。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在每一天都来重复的述说上帝对我们的信实和美善，以确保能告别抱怨和忘恩负义。今天的你常常都会抱怨吗？让我们停止抱怨。我相信你有抱怨，我也会有，但是此时此刻，当我们在每日灵修中看到上帝的心，让我们对主说，主耶稣啊，你给了我们这么多，求你宽恕我们的忘恩负义，饶恕我们的抱怨，帮助我们牢牢地记住并感谢你所有的供应，而且向他人来传扬你为我们所做的美事。听众朋友，宣扬上帝的信实，就可以克服不满和抱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如果您有什么样的触动、感想，或者是其他的建议、意见，以及美好的经验和见证，在这里我是非常的欢迎您能够来信与我联系。现在 我有一些小礼物想要送给您。因为耶稣是我最好的朋友，同时他也是你最好的朋友，我非常的愿意把他介绍给你。如果您想要了解基督教，或者想要对圣经有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想要知道耶稣是如何来爱我的，我又能够在耶稣这里怎样改变我的生命，那么在我们这里有一些资料是可以免费的赠送给您的。除此之外，还有免费的圣经函授课程、药道入门以及与健康有关的资料。如果您需要，可以来信或者上网索取。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您写春雨收就可以了。春是春天的春，雨是雨水的雨。如果您是用电子邮件，请寄我的电子邮箱。我的电子邮箱是 chunyu， 就是春雨的汉语拼音。接下来是小老鼠 vohc.cn。 我的电子邮箱是 chunyu， 就是春雨的汉语拼音。接下来是小老鼠 vohc.cn。非常的欢迎您能够来信或者是发电邮和我联系，可以说一说你听过节目之后的一些感受，或者是索取您所需要的资料。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触动的心灵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非常的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愿上帝赐福您和您的全家。
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